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经济通缩，消费是一落千丈，就连统计局给出的消费增长曲线都是一路向下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消费差到底是怎么个差法？未来还会不会更差呢？哎，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藏在拼多多的财报里。按理说拼多多应该是中国消费降级时代最大的赢家，而且过去几年拼多多的财报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今年事情却突然起了变化，因为拼多多最新一季的财报显示公司利润大幅下滑 15%， 这就很反常了。明明中国的消费降级还在继续，为什么最懂低价营销的拼多多反而赚不到钱了呢？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信号，所以这期节目咱们就通过拼多多这份财报来看透中国消费的真相。说到消费，光低价可不行，安全也不能忽视。小翠提醒您，到国外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和网络安全，随时保持手机网络的通畅非常重要。运营商附加的境外漫游费通常很贵，而如果是人到境外再买卡，耽误时间不说，还可能面临很多限制和不确定性，说不定在机场换汇时就让您亏麻了。使用 Citi eSIM 把境外上网这事儿提前准备好，显然是更聪明的做法。Citi eSIM 就是虚拟的境外数据流量卡，可以在200个地区使用。比如我们在美国去个加勒比海，比如很多朋友喜欢在暑假去欧洲，去这些地方出差旅行，通常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国家。使用 Citi 的区域方案可以让您在跨国旅游时全程保持连线，不需要频繁切换或重新设定任何东西。而且 Citi 不仅是上网的流量卡，还具有切换虚拟定位、封锁恶意广告、网络防护等安全功能。使用 Citi eSIM 的流量上网只需要您安装一次，之后前往不同国家无需重新安装，安全又省心。出国前请您记得购买 Citi 数据方案，使用优惠码 CUI 翠即享85折独家优惠。下载 Citi 应用程式或前往 Citi.com/CUI 为您的旅行安全保驾护航。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先来看看拼多多这份财报到底怪在哪里。2026年第一季度拼多多的营收其实还有 11% 的增速，但规模净利润却大幅下滑 15%。 营收增加但利润下滑，这就说明拼多多现在的生意越来越难赚钱了。但是前两年拼多多可是如日中天啊，那时候中国刚开始消费降级，大家不再迷信品牌，不再愿意为所谓的消费升级买单，开始找廉价平替产品。京东、天猫这些消费升级时代的产物就被拼多多打得非常难受。可问题是，为什么今年连拼多多自己也开始赚不到钱了呢？这里我们就要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叫做消费降级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前两年拼多多最好的时候，这个阶段我们叫它替代消费。什么是替代消费呢？就是说老百姓不是不消费，只是把消费习惯改了。以前大家喜欢买奢侈品、品牌货，现在改买廉价平替货。以前在京东、天猫买东西，现在去拼多多消费。大家不再追求生活品质，只求够用就行。这个阶段的拼多多当然就是赢家了，因为消费者的钱还在花，只是从贵的地方流向了便宜的地方。拼多多刚好站在这个流量入口，精准踩中了时代的风口。第一阶段的消费降级对拼多多来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红利。但是今年开始情况变了，中国的消费降级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我称之为内卷消费。什么叫内卷消费？就是说今年开始，中国老百姓已经不再满足于只买便宜货了，而是要便宜之后更便宜。大家开始在拼多多、淘宝、京东、抖音、快手之间反复横跳。今天拼多多便宜，我就去拼多多，明天淘宝补贴更多，我就去淘宝，后天京东国补更划算，再换去京东，大后天抖音直播间发优惠券了，立刻调去抖音。这时候的消费者对平台是没有忠诚度的，他们只对低价忠诚，这对拼多多来说就是大麻烦了。因为过去低价是拼多多的独门武器，可现在低价却变成了全行业的共识。阿里、京东、抖音、快手，大家全部都在卷价格，所有平台都在抢下沉市场，不惜一切代价以干掉对手为目的，这就让拼多多原来的优势瞬间被稀释了。下沉市场的竞争对手变得越来越多，那么拼多多的利润自然也就保不住了。这是低价竞争进入白热化之后必然会出现的结果。更可怕的是，如果消费继续往下走，那么消费降级的第三个阶段就会出现。 这个阶段我称之为防御型消费。这个阶段就更麻烦了，因为大家连便宜货都不想买了，直接把消费收缩成除刚需以外一律拒绝的状态。以前买东西大家问的是这个东西谁家最便宜，现在买东西大家问的是这个东西我是真的需要吗？这两个问题差别可太大了。问哪家最便宜，说明消费者还是想买东西的，只是在平台之间比价。但要是问我真的需要吗，这就说明消费者已经开始怀疑消费本身了。这就是防御性消费，不是追求更高的性价比，而是直接把消费收缩到最低限度，除了刚需之外啥也不买。那么这时候整个下沉市场都会开始收缩，而一旦下沉市场开始收缩，麻烦就不只是拼多多这一家了。拼多多、京东、淘宝、抖音、快手，大家的日子都会不好过。因为比价格战更可怕的就是市场整体收缩，蛋糕变得越来越小了，这时候大家的竞争都会失去意义。因为过去平台之间打价格战背后都有一个默认的逻辑，那就是前期烧钱补贴抢市场份额，等竞争对手都被自己打趴下了，再慢慢提高变现能力，把前面烧掉的钱赚回来。这就是所谓的先补贴再垄断后变现。但如果消费市场本身开始收缩，那么这个算盘就打不响了。所以中国的消费降级如果继续滑落下去，到第三阶段所有人都会一起完蛋。那么说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会联想到日本。日本曾经通缩20几年，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防御性消费的出现。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个风险呢？这背后其实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区别。首先，日本的通缩是自然通缩，百货商店少了，但便利店、百元店、折扣店变多了。而中国的消费降级是被电商平台加速完成的。毕竟当年的日本可没有中国现在这么多专门打价格战的平台电商。第二，日本虽然通缩，但它的商业秩序没有被打穿。日本后来出现了很多低价品牌，比如优衣库、百元店，他们不是单纯靠烧钱补贴打价格战起来的，他们依然靠的是传统消费业的做法，依然会有品牌建设，所以这种低价消费环境是有秩序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几乎已经不认品牌，只认价格，这时候平台就会把所有商家全部压榨，只为打赢价格战。一旦消费者习惯了只认打折价，那么企业就很难恢复正常利润。所以中国现在的低价内卷很多时候是在透支商家的利润。日本企业在通缩里虽然也难受，但低价企业的经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库存管理、供应链效率、门店运营做到极致，然后在低价格里挤出利润，这叫效率竞争。而中国消费市场整个被电商平台绑架，拼的不是效率，是流量、补贴、算法。拼多多的财报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相，但凡靠压榨商家所得来的利润，最后都会被反噬。因为商家没利润就会偷工减料，平台没利润就会提高抽成，消费者没有任何忠诚度，只会继续要求更低价，最后形成恶性循环。第三，日本还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产能过剩。日本当年是需求变弱，企业跟着收缩，是会慢慢进入递增长。但中国是需求变弱之后，供给端还要拼命生产，最后只能打价格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日本政府确实是在反思如何走出通缩的，他们切切实实给老百姓加福利、减税收，抑制了消费进一步下滑的可能。但咱皇上现在还在不停压榨人民，找各种借口加税罚款，不给减负反而增负，那么最后就会把老百姓逼到防御性消费里去，没有安全感的人生谈什么消费呢？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回头再看拼多多财报，就会发现它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中国版通缩消费模式的提前预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拼多多本来应该是最抗通缩的公司，它的商业模式就是极致的低价，所以如果连拼多多的利润都开始承压，那就说明中国的消费弱已经不是大家嫌东西太贵这么简单。如果只是嫌贵，那拼多多应该更赚钱。所以中国人目前的消费心理更像是从之前的买不起贵的进一步悲观成了就算便宜我也不一定要买。这就是通缩消费最危险的地方，因为拼多多的东西再便宜也不能让一个已经没有了购物欲望的人重新拥有购物的激情，这就是低价平台的死穴。 如果一个国家所有人的消费信心都崩塌了，那么下沉市场也会一起完蛋。所以说到底，中国的低价模式已经卷到尽头了，因为消费下滑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价格，而在于信心，在于老百姓的收入和对未来的预期。如果老百姓不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好，那么他们就会像一只惊弓之鸟，用不花钱来获得安全感。这就是中国目前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可笑的是，咱皇上天天把提振内需挂在嘴上，今天开会要扩大内需，明天文件说要激发消费，后天又喊什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行动却都是开倒车。首先，到今天对 GDP 的执念还是没有彻底放下，导致整个国家严重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其次，从来没有反省过政策端的无能，把内卷的责任全部推在企业头上，以为发一纸文件禁止企业打价格战，内卷就会消失了。最后，对民生问题完全不放在心上，居民财富为什么缩水，大学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座大山对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民营企业为什么集体消失，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政府的分配极度的不公平，整个社会的财富都进入了咱皇上一个人的口袋，让他去造他的航母，做他的大国崛起春秋大梦，最后这个梦没实现，倒让中国人一下反贫到了毛泽东时代。想想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大家不也是除了必需品没有任何消费吗？大家说是不是？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感谢 Silly Sim 对本频道的赞助，我们下期再见。